大家好，我是 Sandy，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科普上层楼。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科学家的新发现，癌症的生存方式除了会招募使用病人本身的血管来养活肿瘤细胞，提供肿瘤细胞生长以外，癌细胞从一开始到扩散还会利用神经系统。而这些初步发现已经指出有一些已知是安全的疗法，可能是潜在的癌症治疗方法。例如贝塔受体阻滞剂可以破坏来自交感神经的信号，而这些信号会驱动乳腺癌、胰脏、射护腺和其他部位的癌症进展。期待阻断这些来自交感神经的讯号，有助于阻止癌症的进展哦。大约200年前，科学家们首次发现了癌细胞和神经元之间的联系。19世纪中叶，法国解剖学家兼病理学家克鲁维耶 Jean Cruver 描述了一个乳腺癌侵入负责面部运动和感觉的颅神经的病例。这是首次对神经中围侵袭的描述。癌细胞在神经内和神经周围交织着，然后扩散。这种现象是侵袭性肿瘤的征兆，也预示着不良的健康结果。长期以来，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认为，神经只是被动地充当运输癌症及传递相关疼痛的高速公路。许多人将神经系统视为受害者，是被癌症破坏或损坏的结构。但在1990年代后期，现在在美国休斯顿德州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泌尿病理学家 Gustavo Ayala 古斯塔沃·阿亚拉开始更仔细地研究这种相互作用。他将小鼠神经放在培养皿中，这个培养皿中还有点缀着人类射护腺癌细胞。在24小时内，神经会开始长出称为神经突的小分支，这些分支会伸向癌细胞，一旦它们接触，癌细胞就会沿着神经传播，直到达到神经元的细胞体。所以神经不仅仅是作为旁观者哦，神经积极地寻求与癌症的联系。2008年，阿亚拉报告了另一个奇怪的现象，从接受手术的人身上采集的射护腺癌肿瘤比健康射护腺的样本含有更多的神经纤维，这些神经纤维又称为轴突。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这个结果很奇怪，一些科学家刚开始本来都是将肿瘤本身视为器官，因为肿瘤包含很多种细胞类型，支架结构啊，血管，还有其他的元素，这些形成一个肿瘤为环境，将癌细胞团区环绕分隔开来。但是这里少了一个元素，那就是神经。2013年的一篇发表在 Science 科学期刊的开创性论文记录了小鼠射护腺肿瘤内部和周围的神经纤维萌发状况，并指出切断这个小鼠射护腺癌肿瘤与神经系统的连接会使肿瘤疾病陷入停滞。几年后，大量研究表明在其他地方的癌症中也有发生同样的事情，包括胃癌、胰脏癌和皮肤癌。有些被切断的神经有携带和癌症相关的疼痛，而且研究人员已经知道阻断这些神经路径可以减轻病人的疼痛。因此共通的结果都表明了一个一直被忽视的现象，神经其实也是肿瘤为环境的一员，而且还有发挥一些作用。但是这些癌症浸润神经的来源让研究人员很感到困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进行的研究表明，肿瘤中的细胞可以变成神经元，或者至少获得神经元一样的特征。 2019年发表在 Nature 自然期刊的论文报告了另一个起源。他们看到称为神经前驱细胞的细胞 Neural Progenitors。 我们知道神经细胞是由神经前驱细胞分化来的哦。那他们看到神经前驱细胞会通过血液传播到小鼠的射护腺肿瘤，在那里他们定居并且分化长成神经元。第二年，另一个研究小组发现癌症可以迫使神经元改变神经元的身份。在一项关于小鼠口腔癌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一组可以将感觉传递到大脑的神经，称为感觉神经元，获得了一种在口腔中通常很少见的不同类型的神经元的特征，交感神经元的特征，战斗和逃跑的能力特征。这种转变可能有助于肿瘤生长，因为交感神经已经被证明对某些癌症有帮助。但是神经类型及其对肿瘤的影响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复杂。例如在胰脏中有两种神经，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对肿瘤有相反的影响。交感神经参与趋向恶性的回路，帮助癌症的生长。交感神经会释放信号，指示癌细胞分泌一种叫做神经生长因素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会吸引更多的神经纤维。而副交感神经平时是负责休息和消化的反应，在对肿瘤的影响上会发送阻碍癌症进展的化学资讯，这是对胰脏癌的影响。但是在胃癌中，副交感神经信号以相反的方式起作用，它会促进肿瘤生长。在射护腺癌中，这两种类型的神经都有助于肿瘤，交感神经帮助在癌症发展的早期阶段，副交感神经促进后期的扩散。所以每种癌症在与神经系统的相互作用方式上都略有不同，这意味着治疗靶点必须特定于癌症的类型，以及癌症如何与神经系统连接，或者癌症如何使用神经系统。神经元可以对癌症直接产生影响，也可以间接发挥作用，是透过抑制免疫系统，使免疫系统无法有效地对抗肿瘤。2022年的一项发现暗示了一种这样的机制，一种叫做降钙素基因相关生态 Calcitonin Gene Related Peptide CGRP 的化学物质，是由感觉神经释放，可以抑制某些免疫细胞的活性，让他们没有做好抵御癌症的准备。在一般情况，神经元可以抑制免疫细胞活动，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因为过多的发炎反应会伤害神经元。因此，匹兹堡大学的癌症神经科学家 Jamie Solomon 说，神经不仅为了癌症的扩散提供了一条路线甚至网路，而且神经似乎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另外，肿瘤可以将自己塞进神经中，在那里可以受到保护，避免受到免疫系统和药物的攻击，因为药物很难进入神经，而癌细胞可以在等待生物制剂跟化疗风暴过去之后再重新出现。在2019年，另外三篇发表在 Nature 自然期刊的论文已得到相同的结论，神经胶质瘤 gliomas 这种肿瘤细胞具有神经的特性，电活性，肿瘤甚至可以将自己连接到神经回路中，与神经元形成直接突触，并且直接从神经元接受刺激，这有助于肿瘤的生长，也有助于大脑中的乳腺癌转移。脑癌似乎还有更多像脑细胞一样的行为。去年2023年11月发表在 Nature 自然期刊的论文说， 神经胶质瘤使用典型的大脑信号传导方法，增强了他们的神经元输入。就是当暴露于一种有助于神经元生长的蛋白质，称为脑源性神经营养素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时，神经胶质瘤细胞的反应是表达产生出更多可以接收神经元信号的受体。这与健康神经元在学习和记忆中使用的机制完全相同哦。所以癌症并没有真正发明任何新东西，它只是劫持了已经存在的机制。此外，就像在神经元网络中一样，有一些神经胶质瘤细胞，它可以产生自己的有节律性的电波，就像会跳动的小心脏一样。再利用很细的桥梁网络，称为肿瘤维管，将有节奏性的电波辐射传递到整个癌肿瘤细胞。这个活动编排了癌细胞的增殖和存活，就像神经发育过程，起搏器神经元在神经回路形成过程中，中央控管协调活动一样。再一次的，癌症在这里劫持了神经发育的重要神经机制。此项结果发表在2023年1月份的 Nature 自然期刊。另外，脑癌甚至会对整个神经网络产生影响。发表在2023年去年5月 Nature 自然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神经胶质瘤还可以重塑大脑中的整个功能回路。在言语产生区域患有浸润肿瘤的人被要求说出在影片或图片中所显示的项目时，他们大脑表面的电极表明，语言任务不仅刺激了那些关键的语言区域，整个肿瘤浸润区域，包括通常不参与语言产生的区域，也增加了活动。而肿瘤与大脑其他部分非语言产生区域的功能联系得越紧密，人们在语言任务上的表现就越差，他们的预期寿命就会越短。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肿瘤重塑了功能性语言回路来养活自己。这些初步发现已经指出了潜在的癌症治疗方法，而且暗示了为什么现有的癌症治疗法往往会带来脑力消耗的副作用。许多接受化疗的人会出现认知能力下降，或者是化疗脑，以及身体其他部位的神经纤维退化。尽管化疗是治疗癌症的有效方法，但是如果化疗破坏了身体其他部位的神经元，这显然对患者不利。有一种治疗策略是针对神经系统的特定分支，而且现有的疗法可能就可以有所帮助。这个策略是针对神经系统几乎每个分支投以药物，而这些药物中大多数都具有非常确定的安全性。例如贝塔受体阻滞剂可以破坏来自交感神经的信号，这些交感神经的信号会驱动乳腺癌、胰脏、射护腺和其他部位的癌症进展。从1960年代以来，贝塔受体阻滞剂这些药物一直用于治疗高血压等心脏问题，有时还用于治疗焦虑症。在过去的十年里，有科学家一直想要重新利用这些药物，但是起初遇到了阻力。人们经常说，如果贝塔受体阻滞剂对癌症有任何作用，那我们早就会已经知道了。但是为了探索这种联系，有一项二期临床研究结果在2020年发表于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临床癌症研究期刊，在乳腺癌患者中测试贝塔受体阻滞剂 Propranolol，结果服用药物一周可以减少癌症潜在转移的迹象。另一项二期试验的灵感来自于观察性的研究， 研究发现将贝塔受体阻滞剂的使用与更好的健康结果联系起来，进而证明在接受乳腺癌治疗的患者，联合化疗和 propranolol 是安全的。去年2023年更发现 propranolol 增强了常见的化疗效果。其他研究人员正在重新利用中断神经元通讯的药物，包括为癫痫发作和偏头痛开发的药物。至少有一项临床试验目的是在使用抗癫痫药物阻断神经胶质瘤中神经元和癌细胞之间形成的突触，该药物可以镇静过度兴奋的细胞。另一项还处于计划阶段的临床试验将会研究接受免疫治疗的皮肤癌或头颈癌患者是否也会从服用偏头痛药物中受益。人们认为偏头痛可能是由高量的 CGRP 引发的。刚刚有提到过 CGRP 是一种叫做降钙素基因相关生态 calcitonin gene related peptide， 是由感觉神经释放可以抑制某些免疫细胞的活性，所以 CGRP 可以削弱癌症中某些免疫细胞的活性，因此阻断 CGRP 受体的药物可以抵消 CGRP 的作用，并且允许免疫细胞再次帮助对抗癌症。对付癌症可能需要具有互补作用的药物混合物来控制这种疾病，真的没有灵丹妙药。好喽，今天的科普上层楼介绍了新一波的研究，正在揭示癌症和神经元之间的关系，并且寻找可以阻止它们之间交流的方法。这里帮大家再总结复习一下这集介绍的科学新知，有神经不只是被动的充当运输癌症及传输相关疼痛的高速公路哦。首先，神经会积极地寻求与癌细胞的联系，神经其实也是肿瘤为环境的一员，而浸润到肿瘤的神经是从哪儿来的呢？它的来源可以是癌细胞直接变的，或是神经前驱细胞经由血液流到癌组织分化成的。肿瘤可以迫使神经元改变神经元的身份，譬如说感觉神经元变成交感神经元，目的是来帮助癌症的进展。肿瘤和神经元可以直接形成突触，神经元可以对癌细胞直接产生影响，也可以间接发挥作用。间接方式是透过抑制免疫系统，使免疫系统无法有效地对抗肿瘤。而肿瘤可以躲在神经中，等待生物制剂和化疗风暴过去后再重新出现，所以神经也是肿瘤的避风港。另外，脑癌神经胶质瘤有脑神经的行为，会劫持学习和记忆的神经机制，就是因应神经元信号表达出更多的相对应受体。脑癌神经胶质瘤也会劫持神经发育的神经机制，就是像小心脏一样，利用肿瘤维管中央控管协调整个癌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存活的活动。脑癌神经胶质瘤还会重塑大脑中的整个功能回路。最后，利用这些发现，许多老药新用正在检视对付癌症的效果，包括贝塔受体阻滞剂可以破坏来自交感神经的信号，中断神经元通讯的药物，包括用癫痫发作和偏头痛开发的药物，还有阻断 CGRP 受体的药物可以削弱癌症中某些免疫细胞的活性。希望你喜欢今天的 Podcast，记得要按赞及分享，并请我喝杯咖啡，支持我的 Podcast 哦，拜拜。